人的神 ，OK， 所以是这个意思 ，OK。当然，待会儿我们会看到，他不光是差遣人，他也差遣耶稣，差遣圣灵 ，OK。所以我们神是个差遣的神。那我们先看几段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这些，或者是屏幕可以大家看得清楚吗？好像聚焦是还可以是吧 ？OK。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路加福音4:16-19，我们一起来。耶稣来到拉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用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路加福音24:4-14有些节选，我们一起来。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好些人冒我的名来，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把你们陷在患难里，必有许多人跌倒，行不法的事，遵多遵少，许多人要害怕，心惊胆战战战战，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
末期才来到。好，约翰福音20:21。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早晨这样的带领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众人中运行，愿我们的心都俯伏在你面前，完全向你敞开，愿意今天对我们的心亲自说话，因为你是愿意，你是喜悦把你的心显给我们众人的神，愿你的名也得荣耀。谢谢主，祷告感恩，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刚才我们念这三段的圣经呢，都是讲到第一段的圣经是讲到耶稣那个时候，正开始出来传福音传道，在很多的村庄里面，然后呢，他就进了这个会堂。然后呢，就念了一段旧约，这个有个先知叫以赛亚，他预言了一段话，将来会有神所选召差遣的一位，会有神的灵与他同在，做很多这样的事情，这样。然后呢，这一段呢，是讲到这个耶稣讲到说在将来有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呢会发生很多事情，打仗啊，饥荒啊，地震啊，患难，而且有很多人跌倒，不法的事情增多，很多人的耐心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呢，必然得救。那个时代呢，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为万民做见证，然后呢，末期就到了，这样。约翰福音是讲到呢，父神耶稣说呢，父神怎么样差遣了我，就是耶稣，那耶稣呢？基督呢也照样差遣你们，就是当时的门徒们，也延伸到我们这样。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有一些的安静回顾了一下，过去这一段时间，当然我接触的比较有限这样的，那有一些可能，我就看了我一些过去几个月的一些的 email 这样的，我就很感恩这个。我给大家打一些出来，这可能比较小，对不起，我这 email 大部分都是英文，所以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这样。他就讲了有一个刚信主的，他就说是谢谢我们这个让他能够认识神和认识这么多基督徒，这样他现在感到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工作了，这是刚信主不久的一位这样，已经回国了。然后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的12月31号就叫什么夜啊？除夕夜吗？就是阳历除夕夜好了。我突然收到一个 email 电子邮件，他说 李辉，我今天受洗了 ，OK。他是在国内的一个，我把这个城市给拿掉了。他以前也在我们这边信主的，然后很感恩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有一个说，今晚所讨论的问题，我以前没有考虑过，收获很大，需要好好想想 ，OK。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是一个。这个就是陈明姐妹，就是她进手术室之前，她发的 email 说，我 happy， 应该怎么翻译？我们心里面有很大的平安，我们相信是来自于神。这个是大家可能前两天刚刚收到，我们看样子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 projector 了？叫药戴耀明对吧？雅敏他太太，他说给他们现在两个儿子，深深体会神对我们一家的带领和恩典。大儿子取名叫义吧，是吧？义是念义吗？义哲是吧？义就是大的意思，哲就是恩泽福泽。感谢神的赐，也求神赐给他一生恩典。二儿子取名叫义安，就是平安，安乐，求神也赐给他一生的平安，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外地的说 Your church website continue to be my blessing especially during my travels， 这个建基弟兄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在做我们教会的网站，这个有一些外地的弟兄姐妹几年了一直在使用，年终的时候写信过来感谢我们这样。然后呢，这个很多参加论坛的这个参与者也都发信过来，谢谢这个我们教会做这样的事工来帮助他们来成长。然后这个是刘江华弟兄，就是谢谢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对他的爱和支持，特别是他在这边做实习生的时候，他觉得他学了很多，而且是难忘的一个夏天，他也很想念大家这样。然后这个是一个从作业中摘选的，大家尽量不要对号入座了 ,OK。他就说春季和秋季的学习，我和配偶开始有一点明白神的心意，但还是有许多需要心意更新的地方，希望应用所学的原则来立定目标，调整生活习惯。还有一个我一个具体的改变，就是学习真心按照神所定的秩序妻子来顺服丈夫 OK。 还有一个对于教会家庭和个人关系有了个全新的认识。还有一个就是他提到说他在社交这一块一直是他的一个用个什么词心病好了，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会社交的人，从前有段时间就很强烈的渴望学习社交，但是带来的往往是焦虑失望甚至痛苦。信主一年多来，感觉到神借着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将自己这方面的需求填满了，反过来说自己在社交这方面也能够做到以神为中心，以传福音为目的。还有一个是这么讲，就是说神在带领的过程中也让我把我自己里面的世界不仅对神而且对众圣徒更加敞开，使我本来出于害怕自我保护甚至觉得不可能帮上忙的心态而封闭起来的黑暗困惑之处与弟兄姐妹们交通出来，从而让神也借着他们多渠道的牧养建造了我。我想神在圣徒相通方面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更新了我的观念，使我从之前只注重和神一对一的个人的关系转变为注重在群体生活中的成长，并且渴望自己也可以在弟兄姐妹的建造上成为神的同工。还有一位在课程学习和论坛的学习过程中，我开始深入思考思想圣经，体会圣灵的工作，并在教会群体中更多的彼此交通，在教会群体中更容易体会生命影响生命，有很多榜样可以效法，让我可以不断成长。这个在我以前是不可能有的，以前我只愿靠自己，即使 写这个课的作业的时候也喜欢靠自己去想，现在我发现一旦我放下自己的聪明交托心智之后，反而可以有更多的思想，可以写更多，而且不会感到头脑很累。这头脑很累是什么意思？我老实讲不太知道。就越用越兴奋，其实应该是不知道累是什么意思。 OK， 还有一位是这个开始对神创世立下的计划开始有一点明白，并且开始明白到神的计划在每一个世代的展开，如今这一棒落在我们手中，是连接恒古与永根骨与啊，对不起，根骨与永恒的这样的理解，逐渐改变了我生活的目标。我每天生活里的小事情都开始与主发生关系，不再只有在教会中做事、做服事或者读经、祷告这些事情才与主发生关系，也不再觉得自己生活过到瓶颈、困难时候才来求主，才觉得跟主的关系重要，而在许多小事情上，我开始觉得都有主有关，不是像以前，只是在知识上觉得有关，现在也是感觉上觉得有关了。OK， 我想，就像我刚才开始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只是我自己，一些小范围内接触到的。我知道说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用各样的方式在追求，各样的方式在服侍，各样的方式在成长，实在是就是看到说呢，神是非常细致具体在就着我们的情形、我们的需要不断的在拓宽、在更新我们这样的确就是从我们这很多的交流里面也看到可能需要还是在，还不少有很多的挑战要去面对，但是呢也看到神是一个实在的神，带着真理、带着慈爱和怜悯、带着能力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带出改变。这个学期我们的主题叫做融入教会的使命英文叫做 Participating in the Mission of Church。 那我这个看到这个题目，我其实就是在尝试要去翻译这个 mission 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一些的思考如果我问大家说 mission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大家会怎么回答？使命。那是因为这个什么一写出的融入教会的使命嘛。其实你去查字典的时候，我就去查了，这样他第一个呢，他就说是他是出自拉丁文，就是 mission 这个词原文是出自拉丁文，他拉丁文的最原始的意思就是差遣或者被差遣的意思。 OK， 就是就是说你家里说哎，你帮我把那个东西拿过来，这就有点，当然这是非常通俗的例子了，但是有个它最原始的含义就是差遣和被差遣。然后呢字典上再讲呢，就是说是mission 这个词很多就我们现代化就把它翻译成宣教，大家听说过吗？ missionary 就宣教士这样的就是说是很多这个跟或者宣教机构宣教事工、宣教的人就是跟这种信仰有关的这种。 OK，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是特别指人，就是说这一群人被差遣到去完成一个任务、做一个事情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个事情，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使命。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工作的这个老萨拉莫斯 National Lab 也有一个什么，有个 mission statement， 大家还记得吗？这是我们没工作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整个实验室，他这是花了大资本就是网页上每个人还发了个小卡片的，都马上进到你的垃圾箱了吗？这个有 mission， 有 vision， 还有 strategy 的，大家记得吗？完全都不看了。所以他这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就是说他那个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国家实验室，我们到底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怎么用什么策略来达到这个使命和意向，对吧？ sounds familiar. OK， 那我后来发觉呢，有一个对我帮助很有帮助的一个概念，我想跟大家交通出来，就是说，现在有两句话 ，OK， 这两句话请大家思考，就是说是一句话呢，就是说，神为他的教会设立了一个使命 ，OK， 英文就是说 ，God has a mission for His church， 对吧？还有一句话呢，是说呢，神通过教会来完成他的使命，就是 God has a church for His mission。有点稍微有点绕口，是不是？那通俗的讲呢，就是说是先有教会，然后说再把使命找出来配合教会呢，还是说先有使命，然后教会是为了这个使命而生，为了使命而活，为了使命而发展，哪一个？后面就是这个，是吧？God has a mission， 神有一个使命，他是用了教会来完成这个使命。为什么是后者？跟我们生孩子有点不太一样，对吧？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想说，当初成名的时候是不是有使命啊？不知道，我生下他来为了完成什么使命吗？这个他现在听不懂，对吧？还是可能他听懂了，他说不定也发毛了。这个当初这个父母把我生下来有什么使命要我完成的吗？我以为我到世上来就是过好日子的，是吧？音乐家什么是物理学家的音乐家？所以这个就有些时候我们就是我在默想这个时候，我才发觉说，我们对这个问题一个回答呢，也体现了我们对神他创，甚至说创世的心意，都是来跟这个接上，是神他其实一直有一个计划，有个使命，然后教会是为此而生，也为此而活，为此而成长，还是说不管怎么样，我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啊，先有个教会再说，然后呢，让他干干这干干那吧，很不一样的。当然如果是大家都认同是第二个的话，神一直有一个使命，然后呢教会是为这个使命而生而产生而活的话呢，那在这个基础上这句话又对了，对吧？ God has a mission for his church， 同意吗？好，所以呢他这个他最后稍微有一点，我自己觉得helpful to me， 就是说是一个这个所以我们认定说呢使命不是为教会设立的，教会是为完成神的使命而设立的话，那到底什么是神的使命啊？我们都认同说，你我之所以存在，而且你我之所以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了他在永世就有了一个使命，才有今天所有这一切，是吧？瓦利扎他是那个东西是什么？万人得救。 OK， 还有别的回应吗？
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出自。就是上一句学的，对不对？上一句我们一直讨论了整整几个月的，那句话跟万人得救是什么关系呢？啊？OK， 万人得救是其中一部分，乃是说向荣，对吧？这个要照着 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就是 under Christ， 或者是从某种理解就是说 under the lordship of Christ， 就是说是以耶稣基督为王的，为主的，为统治的一切嘛。所以他在以弗所书后面就讲到说他身上他坐在神的右边等等，对吧？所以他这个刚才姐妹的回答跟向荣的回答，我们都同意是不同的，是有不同的，虽然是有连接，但是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这个不一样就在提醒我们要去思考什么是神的使命，是看到子孙满堂啊，还是看到说子孙满堂也包括，但是呢它是天上地下，换句话说神的所有的受造物， OK， 就神的所有被神创造的将来都在基督里 under lordship of Christ， 怎么翻译啊，服在神的权柄之下， OK OK。 所以呢这个史托德这些年跟大家都有提到，然后在洛桑大会这个葛培里牧师和史托德同时召聚70年代吧，所以史托德他就写出了这么一句话，当然这个概念可能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些神学家有一些教会使用了，他就是把他，我这个翻译可能不是很准确，但是他全教会把整全的福音带到全世界。所以我今天并不是希望给大家来展开这些，但是呢是为今天是简介，是为了整个这个学期我们的思考讨论学习实践来做铺垫。那全世界包括哪些？是包括天上地上的 ，OK， 这个这不愧是这个是清华的高材生是吧？这个同意吗 ？OK， 所以天上地上讲的更具体一点，可能也包括我的家、你的家、他的家，生活环境、生活城市，工作环境，对吧？所以，但如果我们是真心接受这句话，带出可能更多的挑战跟问题出来了。什么叫做把福音带到那里面去？什么叫做使得那一切都能够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不见得是全世界，可能就是某些世界。心灵世界，比方说我们福音组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心灵世界怎么样了就差不多了， OK。 那我说那外面你就不吃饭了吗？也得吃饭嘛，对吧？所以这个那什么叫做全教会？比方说这个计划是只从新约才开始，还是旧约就开始了，还是创世就开始了？ OK， 那它就像是有些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接触的福音跟以色列人好像可以完全无关，就空降就从叫空降部队到然后就是旧约发生什么事情，以色列人发生什么？神的以色列计划是什么？好像接不上头。然后我过去这些年有时候去参加一些集会，有些时候听他们分享信息，突然冒出一个词语出来，the Jewish King， 就是耶稣啊，是一个犹太人的王。OK， 我开始很不习惯，我说什么叫？Jewish King， 这个 I'm obviously Chinese， 当然现在变成基督徒了。后来我有一次读圣经，大家记得这个耶稣被钉死的时候，这个牌子上写的什么？犹太人的王。我说哇，这是很多年前我才说， 这个人还是有圣经根据的，我得好好去学一学到底什么意思，我才开始明白，哦，原来全教会其实包要我去明白说神的心意远比我想象的大得多，怎么样从创世到拣选到以色列人到现在我们这些外邦人到将来都是在他的里面，而且是全教会都要 involve， 都要参与。那这个什么叫做整全的福音，使万人得救，还是说是天上地下是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一？福音是关乎我们将来圣台了，圣台，you know， 将来得永生，还是说他现在就得新生命，而且这新生命到底怎么体现出来？这个都在基督里同归一是，现在就要开始做，还是说先等着吧，等主再来的时候再开始做吧？大家是冷是吧？我还觉得有点热OK，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这个学期我希望大家都一起来学习思考讨论我个人觉得这一些都对我们每天的生活，不管你是教育子女在工作包括休闲健康，它影响从细微的事情到整体事情都影响。我自己就是个例子，我自己被这些话影响了十几年了，所以呢我可以按照我自己这个 data point 这个数据点吧跟大家讲说它是真影响 OK。 所以那我们神是差遣的神，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他有一个使命，教会是为这个使命而生，教会为这个使命而活，然后呢他的使命具体是什么，我们要如果是天上地下地底下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话，那神是怎么做的呢？他就一直在呼召差遣，呼召差遣，呼召差遣，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在旧约里面这个摩西啊，就一个大家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故此我要打发你去，打发就是什么差遣，去见长老，叫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那同样的你心里有个感动说哎，或许这个姐妹家需要给她做顿饭，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圣灵在哦，或许这个弟兄可以跟他一起有个祷告哎，这个当然摩西有他的理由或许我们在座的也有我们的理由，但是呢我们怎么回应是一回事，神是差遣的神，这个是圣经的真理，同意吧 OK。 那这个众先知就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所以以赛亚书他还我自己 personal 也很喜欢这一段经文，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然后这个他被差遣去的人，你可以看到他们做的事情非常的广有拯救，有启示，有权柄，也有受苦 OK。 所以父神差遣耶稣和圣灵，同意吗？我自己在思考这三而一的神的时候呢，我这个结论对不对我不知道，只是跟大家分享出来，好像只有我没有读到过圣经说有差遣父神的就是父神被差遣，我只读到就是父神差遣耶稣，然后差遣圣灵，对吧？这个比方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是耶稣讲的话，认识父神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父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就是永生，这是圣经对永生的定义 OK。 不是在 clouds 里面飘 OK。 那耶稣讲我，就是耶稣要求父神，父神就另外赐一位你们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讲圣灵，对吧？然后子神就耶稣差遣谁呢？ 差遣圣灵和门徒，对吧？所以这个约翰福音讲到说，凡要从父里那来的宝惠师，就从父里出来真理圣灵，为要做见证。然后马太福音28章大家都很熟，耶稣进前来对大家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圣灵也是不是也差遣呢？圣灵差不差遣？差遣保罗、巴拿巴，在《使徒行传》13章，对不对？在安提阿教会。那永强弟兄分享到他以前的工作单位那个姐妹，他觉得他通过祷告觉得什么来着，有好，我们讲说通俗话，有感动要去什么。那这个是我们就说是这个感动是的确从神来的话，那就是圣灵说你会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去，对吧？这是一个差遣嘛。OK， 所以刚才这个建基弟兄讲到这个，所以那换句话说，父神差遣子神跟灵神，子神差遣灵神和使徒，圣灵又差遣使徒和众门徒、众弟兄姐妹。所以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大家知道使徒 apostle 这个词原意是什么意思吗？Apostle 使徒啊，这个原意就是被差遣 the sent ones， 不是说极有权柄极有能力的，不是，他是使徒原有的意思，就是说一群被差遣的人。 OK，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当我们讲说神的使命是什么，然后我们作为教会又是为神的使命所生，又是为神的使命所活，换句话说，我们的正常生活形态或者说是日常生活形态是什么呢？就是被差遣的一群，同意吗？所以这个就请问了，这个如果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所以我称我说李辉我是基督徒了，那按照圣经神从创世就一直在做的行为，这个基督徒就非常清楚的体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要明白我是被差遣的一位，同意吧？所以那它是怎么体现在我现在的生活上的呢？或者是我是不是甚至习惯于用这种方式去思考？我很少碰到基督徒跟他以前不认识，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主动跟我讲，他说我是被差遣的一位，很少有，真的有，不多。那大家也可想而知，就是说是那些人当他一直跟我说哇他是被差遣的，那个时候 they live a different life， 过一个不一样的日子。我不是说他们收入怎么样，而是说是生活形态怎么样，而是他的观念心态。 OK， 所以在认识神的真理的上面的时候，从创世到旧约到耶稣到新约时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真理是没有改变的，因为它名字就是这个意思， mission 就是一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mission 就是一个使命，就是一个意味着差遣和被差遣。那神的方式也是差遣和被差遣，使徒也是被差遣的一群， 圣灵说张三李四你要去那儿，你王五你要做这个，你要干什么。所以基督徒的应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标志的话，就知道说我是被差遣的。 Bless you， 我是被差遣的。那我们要去体会要去实践出来的是怎么在我身上体现出这个差遣出来。那不仅是个体基督徒，同时一个问题是说教会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差遣的教会群体。还是说有些特别的教会是被神呼召出来他去做差遣的工作。这个大家周五可以讨论。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潜意识的回答说不一定啊 ，LECCF 可能就是不是差遣的教会，没有去差遣的这个任务跟使命，那阿伯克里教会有，或者是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于洪杰牧师教会有这个使命要差遣 ，LECCF 不一定，那我们的做法想法就不一样了的，同意吗？那但是如果我们认定说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差遣被差遣，我把这句话解释一下，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我有一次在上一个课的时候，国内的一群牧者，然后他就是在说，这个《使徒行传》这样那的学习，他说你们北美是怎么做的？我就解释了一下我们北美怎么做的。然后呢，我也好奇，我说你们国内是怎么做的？他说呢，每年的时候呢，这个有一群的同工就上山了 ，OK， 然后就几天进食啊、祷告、寻求神的带领，说下一年要干什么。他说到后来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看重这个聚会，而且去参加这些聚会的同工呢，用害怕这个词应该是不对的，但是呢，就知道说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去在这个退休在这样的寻求的过程里面，圣灵就说话了，或者是感动非常明显了 ，OK。然后呢，其中就有是说，某个人离开这个城市，去到边疆去了，就这样的事情发生，你知道吧？然后好几次，好就还有一次是，大家一致的感动是这个牧师的岳母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只好后来就搬家就走了。Okay, this is real， 啊，就是说，当你说是你 take 这些我今天讲的这些内容，take seriously 中文怎么翻译？就真心相信，就是说这个是神操作的方式的话，那我跟圣台和别的所有同工讲说，我们二月份一起上山吧。然后我们寻求这个，然后呢看圣灵怎么说，说了之后我们就完全顺从。 I'm not sure 我们教会敢做这样的事情，我自己都不见得敢。 OK， 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我们真心相信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已经被神差遣，而且我们有责任有神的带领要去差遣别人啊，或许那个稍微好做一点。向阳你明年就去那儿了。OK， 这开玩笑了。但是我这个差遣被差遣是双方面共同存在的。 OK， 不是说是只是觉得哎呀又是我了，又我又要被抓去干什么干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也有一个寻求的一个新一个责任，说看神的带领，说哦一致有感动，说应该往那个方向走啊，张三你要做那个事情，这个就是差遣别人。就像刚才建基讲的，这就是如果保罗站起来说你们说的轻巧，你们为什么自己不去宣教，把我跟巴拉巴给送出去了，他这个心态不一样了，你知道吧？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 OK， 这个是好，这个是就是说真正神的教会圣灵带领应该的操作模式，就是差的太远了其实。但是呢， 这个是我们要去来学习，是要去理解的。要去不是理解，就是要去实践的。OK， 那这个大家都，我们一起来念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是古人就虽然不懂基督不懂圣经，就知道说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会出问题的。Okay. 我们现在这个21世纪了，对吧？那或许所以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刚才读过这一段圣经那我想我就简单的我今年有一个New Year Resolution， 我每年一定要在12点钟之前结束。那个钟是不是不太准呢？OK， 还有三分钟 OK， 那这个呢就是说我简单分享一下了，就是说我发觉呢我自己过去10年神在教我一些方法，那我想这几分钟跟大家分享就简略的提一下我这些方法，我发觉对我非常的有益处。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我觉得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我自己特别要去怎么样，然后我就明白了主再来的这个 paradigm， 怎么翻译啊？范式是吧？我讲明白就是说是就不是说是什么都懂了，而是说呢，我就是开始进入到去理解去实践。我跟弟兄姐妹打过一个比方，就有点像是你在加州盖房子，或者在老沙拉姆斯盖房子。那加州你盖房子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国家什么安全不知道什么什么房屋管理的，他一定说你必须要能抗8级地震的，好吧？在老沙拉姆斯盖房子的话呢，是不谈这个事情的。那可能就是防火不防地震，对吧？因为没地震 ，OK。那同样的就是说是，那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呢，我在学习说我在盖房子的时候要防8级地震，打引号，就是说我要一定要把主再来这个范式放在我现在的生活里面，这是一个改变。然后这十年下来，2006年到现在呢，对我帮助非常的大，以后有机会跟大家仔细谈。然后第二个原则我就说是我到现在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词啊，这个有赏 OK， 这个选奖啊，不是叫有赏，选奖，这个翻译好的话告诉我。 make myself available， 就是这个是我需要有一些 competition 了 OK， 这个是我2000年在神面前立的心志 OK。所以我发觉帮助我 huge amount， 这个过去16年包括帮助我家庭服侍。然后呢我刚才忘记讲这个了，在这一点里面，第一点里面可能出现的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说，就是他这地方讲的人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然后许多人跌倒。换句话说，大家对神的作为、对神的属性、对神的心意get very confused， 产生很多疑惑 OK。 然后呢这些事情的发生，疾病啊、患难啊、这个不法的事情发生了之后，他要么人心就冷淡，就是算了这信仰的事情，要么就是说呢 I want to go against him，怎么讲，就是反而成为神的敌对了 OK。 所以其实你去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他到了很关键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事情，当时的人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理解，他是产生了敌对的行为，而且和行为了。 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话，它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又有打仗，又有风声，又有冒着假敌基督出来，又有饥荒，又有地震，又有患难，然后他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敌对神，这是旧约历史已经充分体现的。OK， 所以我在当我在讲说要明白活在主再来的这个新的范式里面，其中一个就是我自己一直在学习，到现在还在学习的，就是说是怎么去理解所有这些事情，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这一切要发生的事情，然后第三个对我帮助非常大的就是理解这个时代的特征、转移和变迁。这个也是在福音主服事，我们就觉得吃了很大的苦头的，就发觉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做好。那我有机会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很多的书。其实这个社会上早就明白了这些道理了。所以你比方说很多这些 technology 的公司，他们如果不理解这个的话，他们根本就生存不下去的，同意吗？那偏偏我们教会，不是说我们教会，就教会作为整体啊，反而对这些事情就好像不反应。所以说就会产生很大的落差。OK， 所以我个人相信很多这些时代的变迁的话，是神让我们注意，然后我们要明白要如何的调整。第四个特点我是希望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stay involved， 参与，多多参与这个而且忍耐。因为我记得我从2006年开始，比方说每年去国内一两次，我有一段时间我其实挺苦闷的。这个我记得我可能跟大家分享过，有时候我在机场，然后例如打电话来说两个孩子吵架啦，或者是学业上出现这个那样问题，我心里坐在飞机上想说我到底在干什么啊，跑到一个城市里面去跟他们讲什么呢？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挣扎一宿。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我后来回到圣经里面，我又明白说，其实圣经里面人他们是勾书的，经过同样的过程，还有相当长时间的参与、忍耐、磨练，参与、忍耐、磨练、失败，然后最后一点，30秒，就是要识别圣灵的浪。哎，我发觉这个让我非常兴奋，所以就是一群冲浪儿。哎，又发觉说一会儿这个浪出现了，赶快去冲，然后那个浪出现了冲，然后呢它一关一关的过。 OK， 我讲这些东西其实但如果我们当中很多做学术的话一听就懂啊，因为学术界社会界早就在这么做，它只是但是呢我是希望我们在属灵成长上也掌握这些智慧跟技能。 OK，好，我本来有一首回应诗歌的好，我们就祷告。恩主，我们再次为着今天所分享的这些内容向你求特别的恩典，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尤其需要你圣灵把你的心意、把你全备的使命、全备的福音展现给我们众人的心里面，也特别赐给我们一颗忍耐的心、一颗谦卑俯伏的心、一颗寻求的心，来明白你的心意如何与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家庭、我们的服事很好的接起来，让我们不仅天天经历你真实的带领，也看到你在怎么样的使用我们，在你在全备荣耀的国度里面来一起来建造。愿你得一切的荣耀。谢谢主，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